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青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将和您继续重温在以前的品味医生当中录制过的如何教导孩子克服恐惧。
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品味医生见面了。上一次呢讲到这个失败恐惧症的问题才开了一个头，根本就是讲的时间不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两个家庭呢又请回了我们的播音室。小赵小付，欢迎你们。
大家好。
大家好，又一次节目与你们相见。
还有刘丹和文藻。
大家好，我是刘丹。
大家好，我是文藻。
还有听众朋友最最熟悉的李芬老师。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我们上一次呢讲到小付的他有个大女儿，他呢年纪不大但是心态特别好，他有时候会跟妈妈讲我就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了。今天呢我就想能不能让小赵多讲一点，小孩他能够有这样的观念真的是不容易，他是怎么样能够形成这样的观念呢？
品格、
品德、
品行、
品质、
品味，为了孩子的一生，品
为
一生。
谈到这个问题呢一句话也不那么容易说清楚。
那你就多讲几句。
因为具体到我们老大，他已经有八岁了，今年他这个小孩生出来性格，如果跟那个我的二女儿相比，两个人性格是截然不同。这也让我们想起来，神赐予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能力。真的是在我们老大轩轩呢，他做每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这个性格，他就是注重于我就做好我做该做的事情，结果呢我不 care，
他就不是特别看重结果的。
但是呢作为父母呢就有时候不由自主的就 care 这个结果。你付出了努力，你做了很多事情，总要有个好的结果吧。
嗯哼，对。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家长身上更加是特别明显。我记得我看了报纸啊什么的，说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家长说现在的孩子那么多，你看中国那么多亿人口，将来找工作呀上名校啊全都是竞争，所以呢从小就给孩子那种特别看重结果的这种思想观念哈。哎，刘丹和文藻，你们有没有或者生活里边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家长呢？
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刚才丽芬老师说的那个就是得失心啊，其实跟孩子比起来真的是我们大人的得失心比较重。孩子的得失心其实我觉得很多其实也许是我们自己大人慢慢的影响到，或者是一点一点的灌输给他们的。其实想想我们家老大，我在他以前的时候，我觉得他一点点的长大，他的烦恼真的是一点点多。他的烦恼我仔细想一想，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父母嫁给他的。他原本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很计较得失，他学习成绩吧他不拿 A 他也很 happy， 他拿 B 拿 C 他都很 happy， 但是呢他拿 B 拿 C 的时候我们不 happy， 然后我们把我们那种不开心的情绪呢就会影响给他，那就会说他呀什么，会让他也觉得不是很高兴。他其实我觉得经常在那个班上他讲他们学习嘛，他就觉得那个 girl 女孩会比男孩聪明，他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因为女孩子学习神经很好嘛，男孩子比较读小学嘛会比较那个没有女孩子那样子 pay concentration 很注意力，所以学习成绩上面呢就不如女孩子，然后他就觉得女孩子呢会比男孩子要聪明一些， 他觉得神造人，他造的女孩子所有的个儿都会比 boy 聪明，然后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像是一个很 natural 的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在他心里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大人就会一点一点的教他们，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可以做的最好，你会得第一名。其实刚才在谈话里面在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如果回到我们父母的身上哦，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好，我们回到父母的焦点。
嗯，
那其实在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其实有提到父母教养孩子很重要，一个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不要让孩子失志，好，只要按照主的话训诲勉励我们的孩子，好，那一生帮助我们的孩子走在主的道路当中，这个很重要。
嗯，
那个失志的意思哈，就是不要让孩子失去志向。
哦，
好，
志气的志
呀，那这个很重要，就是回到我们父母的身上，可能要开始来思考，我怎么会对得失心这么看重？我的感觉是什么？
嗯，
好，那其实如果我们去了解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对我们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来讲，其实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父母教我们的方式。华人的环境很重视比较。今天弹琴哦，我常常去朋友家，那个朋友的孩子哦学芭蕾，可能五六岁，然后他的父母就说，哎，你去学芭蕾，来秀给阿姨看。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孩子好别扭，不要。然后到最后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在吵架。
嗯
好，或是到最后可能孩子就心不甘情不愿跳了一两步。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常常会鼓励父母去思考，学芭蕾舞是为了要秀给别人看，还是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培养艺术的气质？
嗯，
学钢琴是要帮助他让他有音乐的培养塑造，还是为了要秀给别人看，为了要去考试通过那个第几级？
对，
因为我的老大他学钢琴，然后常常我的朋友就教会的朋友问我说，丽芬啊，你的孩子几级了？
嗯，用直接用这个结果来衡量。
那对我来讲，我跟我先生从来不会想到让孩子去参加鉴定，不是说我们没有上进心，而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注重的角度不一样。我跟我先生让孩子学琴，或是我小儿子现在在学打鼓，我们的希望是他培养他一个专长，这个过程培养就决定在他自己，他要不要继续下去。
嗯，
那我就看到我老大其实他学钢琴，鼓励他学哦，他不是那么有兴趣，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他在我们钢琴旁边有一台小电子琴，就是 keyboard。 然后他会去变音，他会去把他学的钢琴放在电子琴上面，然后配合各种节拍，蹦恰恰噔噔噔，就是会配合各种节拍。嗯，那我们就发现他去培养他的兴趣，
他喜欢了
呀。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
嗯，
那当我们注重得失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到隔壁家的小宝那个钢琴已经六级了，我们家才在二级啊，我要怎么样？我们不是说要鞭策有没有？
真的是
我要鞭策我的孩子，
鞭子在后边。
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父母要回到我们身上来思考，为什么我这么看重成功跟失败，那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个根源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期望，父母对我们的期望继续在现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孩子。
嗯，
那这一部分会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其实我们人生的道路不长也不短，但是当我们能够去学习怎么样面对失败，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哎，我们的孩子也会得到益处。
嗯，
然后他们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们在面对成功的失败，就不会只有把重心放在成功跟失败，因为成功的失败都是人生的经验。
嗯，
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嗯，
但是有些孩子为什么一生的成长到成人的时候，他碰到一个挫折，碰到一个失败的时候，他能够去度过，他能够管在身心里他都能够去度过。
嗯，
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不是去注重成功或失败。
嗯，
他去知道这是人生的经验，他怎么去面对跟处理。
嗯，
那有些孩子，我现在有一些心理辅导是青少年的孩子，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来到这个环境。因为加拿大其实对青少年来讲是一个挑战。
对，
好，那我想在国内可能也会碰到有些孩子从农村然后到城市，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心理
到不同的城市去，不止心理要适应，好，那特别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国家来到加拿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挑战是英文，比如说可能我的老大他是2岁来加拿大，所以他在加拿大学英文没有口音，但是对青少年的孩子，他到班上去，哇，每个同学英文讲得很流利，但是对他来讲，有他讲话有口音，他会有一个自卑的心理，
他怕别人笑。
对，那另外一个，我们新移民其实在国内也会，如果移到别的城市去，需要适应的。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孩子碰到的压力跟挑战会比我们父母还多。
嗯，
有些孩子这时候精神状况就出来了。
嗯，
厌食症，有忧郁症。多 case 的孩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去面对压力，面对失败成功这个挑战的时候，他比较没有学习到用正向的方式去处理，把他压抑下来，或是都用愤怒来表达，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很重要，回来思考我们自己，当我们去处理我们自己面对失败的恐惧的时候，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就可以教导他们比较正向的方式，比较积极努力去处理的方式。
丽芬老师，你说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失败恐惧症，如果真的到了这个症状这个地步，那就是很严重的情况下面，还需要找专业的辅导吗？需要看医生吗？
我个人是觉得有必要的，因为即使他已经到了一个精神的状况，不一定代表是就是死期了。
嗯，
我是觉得任何的事情都有去面对的方式，但是我们要了解，不是用逃避。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些的父母跟我谈的时候，他们就是不相信孩子得到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会相信，我可以理解，因为怎样，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哈，我们都有那个心理。但是当我们的孩子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压力的时候，他已经到一些精神状况的时候，很重要，一定要先去找医生，
真的需要是看医生的。
Yeah, 那医生他会做一个评估，评估之后有些他不会觉得很严重，但是有些到严重需要吃药的时候是需要配合医生。那另外一部分，如果我们的孩子需要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这个不是一件羞愧的事情。就像我自己是心理治疗师，我也需要找我的心理治疗师。因为我在人生的阶段，我有我的困难，我有我的困境，我也需要去面对跟处理。但是对我来讲，当我去面对跟处理之后，我觉得是一个释放，我学习到怎么样去面对挫折的，面对压力的一个处理。好，那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因为父母不是全能的。我常常跟我的孩子，我的老大刚过11岁，他11岁生日那天，我就跟他说：“谢谢你，那我今天第一次当11岁孩子的妈妈
啊！”
因为我也是在学习，但是学习过程当中，即使我自己做亲子教育、亲子辅导这一方面，我自己都有可能有一些缺失，或是有一些人格上的不足。那这时候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孩子需要，还是需要请一些心理辅导的专家。他们在辅导过程当中，其实会看到孩子的需要，跟怎么去帮助他。那也会给父母一些建议跟一些指导。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在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碰到压力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其实也是培养他去增加他的挫折容忍力。
我从遥远的高山流下，经过了村庄与森林，冲过了重重的障碍，可是现在沙漠却吞没了我的河水。唉，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永远也到不了大海了。
我大风可以跨越沙漠，你也可以。
大风可以飞，我怎么飞呢？
我可以带你飞过沙漠呀，不过你要放弃现在的样子，把自己蒸发到空中。
放弃我现在的样子，消失在空中？不行，那不等于是自我毁灭吗？
我可以带着水蒸气飘过沙漠，到了适当的地方，水蒸气就变成了雨水，雨水又会汇成河流继续前进。
那我还是原来的河流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不管你是一条河还是水蒸气，你还是你，你没有改变。你坚持你是现在的河，是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本相。你知道吗？是我带着你 飞到高山，你变成雨落下，才变成了现在的河。
好吧，就请你带着我奔向大海吧。
神说，我认识一切有关你的事情，你坐下，你起来，我都知道，我也深知你一切所行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刚才丽芬老师你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好。你说哎呀谢谢你，我第一次做11岁孩子的妈妈。那么我就想，是不是我们刚才既然讨论到很多的时候，这个根源呢、源头啊，父母那里也有不少，那做父母的是不是需要把自己面对的失败怎么处理跟小孩子分享呢？把这个东西告诉孩子，你看这个有没有用呢？刘丹文藻，你们的生活当中里边有没有把自己做不来的或者是做不好的事情也跟小孩说？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做10岁的11岁孩子的爸爸，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会不会有这样的谈话呢？
这个呢，小孩的挫败感呢，对我们父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也是从那个小孩的那个年龄一起长大了，我们自己也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也面对了很多的失败。
对，
但是我们自己慢慢的从这个失败当中来学会了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调整。小孩的挫败呢，其实对父母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这过去的经历当中去学会怎么样来引导他，来帮助他，来克服这样的挫败。比如说昨天带他去学琴，他那个就是有一个音呢，他拉很长时间没拉好，老师很生气，最后老师呢就不太想教他了，所以他很沮丧，我也很生气。那么回来以后呢，按照以前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就是把他训斥一顿，骂一顿，后来我自己忍住了。我觉得这样的话，要是如果我自己像这样的话，被我的爸爸妈妈骂一顿，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就忍住了，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他现在长到了10多岁了，身上就是有一种男孩子那种自己感觉自己有力量的那种感觉。我突然就冒出我说：“吉米，我们来扳手腕。”他就很高兴了。他觉得差不多可以赢我了。我就跟他一起掰，我在使劲，我真的是在使力。我在使最大劲的时候，我感觉
他没有放水，
我感觉他快坚持不住了，但是我就稍稍放一点点，他觉得
放一点点水，
他一觉得又来劲了，所以我在最后的时候，我就让给他了，他就觉得很高兴，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刚才最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放弃？他说是的，但是你为什么没放弃呢？他说我感觉到我快成功了，我快要赢你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往往就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坚持一点点，你就会成功。他就很高兴。我就说练琴，你让你今天这样，你再坚持一下，再好好练一下，你明天你下一次肯定会练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父母的话，要从自己的从他的角度，从自身的这种以前的体验呢，来慢慢的来调整自己，调整他，来帮助他来克服这样的困难和失败。
我觉得哈，文藻刚才在讲，虽然是短短一个例子哈，但是里面有很多处理的艺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学习哈。那在这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我发现文藻在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文藻用心在想这件事情，面对亲子冲突哦，就单单是恋情这件事情，我跟孩子怎么去处理，不伤孩子，然后也不伤和气。基本上我觉得那心很重要。我们在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当我们的心是愿意跟对方和好的时候，上帝就会祝福。当我们的心一直去要去责斥对方，要去批评对方，你就是要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刚好给撒旦力量。第一个很重要是我们的心是想跟我们的孩子是和好的。那第二部分很重要，就是我常常在做情绪管理的时候，这个叫 time out， time out 的意思就是先让那个时间先暂停一下。 就是说碰到困难或是碰到一些冲突的时候，特别是在面对一些挑战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允许我们跟孩子之间先暂停那个时间，不要马上去处理，好，那这时候先去安静听听诗歌，看看圣经，或是做深呼吸，帮助自己的血压，帮助自己的血液循环，已经比较会冷静一下的时候，这时候处理事情比较不会具伤害性，因为我们的血压正常了，我们的心跳恢复了哈，我们的血糖也恢复的时候，其实我们头脑就可以比较清楚去思考。但是当我们在血气方刚的时候，在那种生气的时候，愤怒、那个指责，什么话恶毒的、苦毒的东西都会出来的。当我们比较安静的时候，是最容易去处理事情的。那第三个文藻很有智慧，他去想一个例子，他用一个例子去跟他的孩子，好像透过玩游戏的方式，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举一些寓言故事，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有寓言故事嘛，用一些的方式先去跟孩子交流，然后再回到问题本身。我会看到文藻从头在处理，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他用挫折容忍力。你那时候在失败，就是你快要输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放弃？他说是，那个其实就是进入孩子的世界。
好诚实的爸爸
呀。那后来你为什么坚持？孩子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快要赢了，
对，
我再坚持一下我就赢了，结果他后来赢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讲他把他推论到他的情，
而且文藻让儿子自己讲出来，不是他去
是
说教
呀。所以这个很重要，其实在我的辅导经验里面，挫折容忍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可以面对失败恐惧的情况。我们培养孩子挫折容忍力哈，孩子一生都够用的。挫折容忍力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管理。
对，
为什么在我们华人的环境里面很重要？因为我们华人的环境重视 IQ 就是智商。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只要书读得好，然后他家事也不用做，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要他读得好什么都好。但是常常我发现 IQ 高的孩子，就是智商高的孩子，当他的情绪管理 EQ 高的时候，他的 IQ 会更高的。
对，
但是当他的那个智商高，他的情绪管理很低的时候，他挫折容忍力很低的时候，他常常看到就是成功失败。
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新闻看见很多高等学府的，
是
北大清华那些高材生，但是生活里边稍有不如意，就会做出一些我们觉得不能够理解的事情。
是是，那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我从台湾移民过来之前，在台湾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六年级的孩子他们会去毕业旅行，就是有一班他们去毕业旅行是到台湾的中部叫溪头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是去住那个小木屋。好，结果那天晚上有一个房间电线走火，第一个发现是班上第一名的同学。他发现的时候就呆呆坐在那边哭，他整个人就愣住，他不晓该怎么办。第二个发现电线走火的人是班上常常被老师处罚调皮捣蛋的孩子。他一发现电线走火的时候，他把其他同学都叫起来，然后就往窗户冲出去了。结果后来那个第一名的同学活活被烧死，
他不跟他的同学
出去，因为他整个愣住待在那边了。那这个是我常常在台湾或是在加拿大做智商辅导的时候常常发现，就是说我们一直告诉我们的孩子去读书读好就好，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培养他怎么去处理失败、处理冲突，没有去培养他的挫折容忍力、情绪的管理。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只知道把书读好，他只把重心放在他的读书，他没有学习人际处理，他没有学习怎么样去处理很多的冲突跟问题的时候，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很多时候他面对挫折失败的时候，他那个压力跟得失心是很重的，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去处理，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精神状况产生的，不是全部。但是对情绪管理的孩子来讲， 他懂得怎么样去经营他的人际关系，他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各部分的时候，是可以提升他的智力发展的。
嗯，
这个不是我说，这个是医学的研究。
这医学的研究，哎，其实刚才文藻他真的是一个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好有智慧的爸爸。
是，
小赵也是，因为圣经上面说，
嗯哼。
丈夫就是孩子的父亲，是一家之主， yeah,
是
这个家庭的头。那小赵，你在生活里边你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是怎么样影响自己的孩子的呢？
说的这方面还是很惭愧的。因为毕竟呢，在家里，尤其在我这个家庭里边，两个孩子，主要妈妈日常在陪伴他们，我在外面工作，但是呢主要时间还是妈妈在陪伴。
嗯，
我经常是有亏欠在孩子的，就是时间的陪伴上面和孩子的教养上面。但是呢，刚才通过那个丽芬老师还有文藻他们讲的一些事情，让我想起来，就是怎么样我们能把孩子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来。
嗯哼，
就是呢，因为孩子每天都要面对很多事情，一件一件的事情，那我们大人呢也要面对一件一件事情，他都有可能你会感觉成功，但是有很多事情你不得不接受它是失败的。
嗯，
怎么样呢，把孩子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或者是我们也不停的每天要面临同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神的话，神的话然后作为我们力量的支持在后边。但是呢，涉及到孩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经常教孩子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就是说错的事情就是失败的，你也要怎么样能让孩子接受，让他体会到，不是说我感到沮丧，是一种让他能够体验到这种结果，或者成功的事情呢，我得到了，我怎么样没有骄傲的心。对于我们来说呢，也要不停的学，就是人生的一种每天学习的过程。
我们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不过呢，小赵刚才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
嗯，
这个就是文藻啊，小赵啊，我们坐在这里录音室里边，之所以有智慧，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两个孩子的家长，但是圣经呢是有好多好多的智慧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怎么样的，家长怎么样依靠神的话语，那孩子都在旁边看着，慢慢不自觉的就学会了。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儿了，但是呢希望大家给我们多多的反馈，把你们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把你们经历的问题也好，困惑也好，或者是经验也好，都来告诉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们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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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有时伤痛，尽管我无法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神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向他呼求。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别管我泪已流，当你越过旷野高峰，要回到深处向神歌喉，我用祷告将你包裹，无需忧虑，展开笑容，要学习我如何跟随主的脚踪，也要让这些话住在心中。耶稣